大家好，我是石头，欢迎来到石头聊天室。今天跟大家分享的是两个内容。第一个就是关于香港的特殊地位。香港的特殊地位其实在观察中共的政局方面，一系列的风向标里面，香港其实是有非常之特殊的地位的。早前跟大家讲过，香港虽然的地理位置距离北京很远，但是在政治距离方面很可能是所有大陆的地方诸侯都不及的。原因是什么呢？是因为中共高层的权贵，他们的家族几乎所有都在香港有产业，或者各自的人脉，甚至乎是势力范围等等的。所以香港对中共高层来讲，他的反应比一般的地方官员是更加清楚的。而今年现任特首李家超在7月1日的讲话里面就非常清楚了。李家超公然删除了所有习总的标签之后呢，又看到了前任特首林郑月娥也出现了如出一辙的空前的一幕，是公开蔑视甚至乎是无视习近平的存在的。什么意思呢？一阵会跟大家分享这个内容。另外一个也都想跟大家分享的，就是习近平一直以来是以好大喜功又频频烂尾鱼著名于世，或者闻名于世。上个星期其实习总就四年前一手主导的超级世纪工程，叫做雅鲁藏布江水电站，正式开工了。但是出席的是李强，而李强的表现又是非常怪异的。这个超级工程对中共和邻国来讲究竟有什么利弊呢？而深刻工程的恶果其实已经是出现了。在这种背景之下，习总这么执着一定要上这个这么大的工程，一定一阵会跟大家分享这一方面的内容。咁我哋首先嚟讲下呢个林郑嘅呢个情况先。咁讲下林郑情况之后，之前呢先上一个图片俾大家睇下。咁呢个睇到咗呢个林郑啦。咁喺今年7月16号到22号啦，喺香港就开始咗第35届嘅书展日期。咁係最后嘅一日，喺最后一日，咁书展16号上午啦，22号就最后一日啦。咁呢个喺书展嘅16号上午10点左右啦，咁喺湾仔嘅会展中心举行嘅。呢一次参展嘅商家呢有几多家呢？係770家嘅参展商参加。开幕当日呢，习总嘅呢个著作呢个新嘅著作添，仲有繁体品嘅，专门係为香港人设嘅啦。咁举行咗叫做新书发布会。而聯合出版呢個集團有關佢哋嘅旗下嘅中華書局啦、三聯書店啦，喺會場嘅入口附近咧係設有攤位嘅，並且喺顯眼嘅地方展示咗習總最新嘅呢三本重點繁體品著作。咁啊喺7月18号嘅時候咧，亦都係書展進行咗第三日，咁啊場內嘅人流其實都幾多下嘅。嚟睇書展嘅顧客入邊咧，不乏有各界嘅知名人士喎。當日就有市民留意到啦，前特首林鄭月娥咧喺大批嘅保鏢警戒陪同之下，到達咗會場，相當之大陣仗，係咪？咁啊，參觀咗叫做三中商，咁啊咩叫三中商嘅攤位咧？係罕見咁，仲要係睇到係現場報料的人講到了。林鄭參訪了這三間的叫做中資商店，就是三間中資商的攤位。很奇怪的是什麼呢？林鄭對放在攤位裡面最顯眼位置的，亦都作為重點推介的習總三大著作視而不見，原來是翻閱了一本跟習總一點關係都沒有，反而是拿那些书来看，还要兴致勃勃去看。在这种情况之下，看起来似乎是不经意的细节，但是迅速引起了媒体人的注意。香港作家陶杰先生呢就立刻发文讽刺了，就说今天这一届的书展里面所 眾所矚目，保安局局長啦，鄧炳強啦，就親自購買咗一套嚇習總嘅著作，而林鄭咧，佢唔係文盲噶嘛，第一個係咪？亦都唔係老花噶嘛。咁佢喺2018年3月份嘅時候咧，佢對當時嘅英國《金融時報》係咁樣講噶，佢話佢喺全世界最欣賞嘅領袖係邊個咧？唔係其他人啊，就係習總。咁就算係人哋鬧佢咧，擦鞋又好，拍馬屁又好，佢都要堅持咧做習總嘅一個狂熱小粉絲。咁話喎，咁按照林鄭嘅講法嘅話，佢係咪應該對偶像嘅著作咧恭恭敬敬，第一時間咧要捧起身，仲要深情咁注視啦，係咪？要悉心咁閱讀一番，做下表現至得噶嘛，係咪？咁仍然咧呢一次攞錢出嚟買佢應該咧除咗睇完之後咧，佢應該要攞錢出嚟買一套精裝版先啱嘅。但是这个才是正常表现的嘛，那为什么突然之间对习总的当代红宝书视而不见呢？这个就很关键了。文章还讽刺讲的陶杰先生的文章就讲说，林鄭呢为何有此卻變呢？可能是会引起了小芬雄的质疑他的。小芬雄为什么会质疑呢？是不是习主席不给你连任，你还嘅心中有氣啊！翻屋企，退休翻屋企，日日去睇海外反共聽從師嘅呢一個言論啦，而造成你咁樣啊，咁樣嚇。咁啊，其實咧，英文有一句言語嚇，叫做不理會就係最大嘅蔑視，亦即係講林鄭呢一次去到書展入邊咧，睇都冇睇啊，習總呢本書亦都冇去注視啦，即係不理會啦，就係。最大的蔑視，咁你話係咪好關鍵咧？所以陶傑先生嘅眼光咧，其實都相當之獨到嚇。林鄭呢一次嘅表現咧，睇嚟絕非一般花邊新聞，而帶有強烈嘅政治信號嘅。啱先同大家一開始嘅時候已經提到咗噶啦。香港咧其實係一個非常之敏感嘅地方嚇。咁我哋之前同大家分享過嘅，香港其實之前係叫做全球信息交換中心，是非常敏感的地方来的。林鄭是紅色江湖入邊的老油條嚟噶嘛？對呢個情況，喺呢種時間場合，喺呢種場合，喺呢種時間，佢會唔會係咪有必要去攞起一集總嘅書去翻一下，當場買一套？佢心裏是非常清楚嘅，未去之前已經計劃好嘅啦，應該。絕不可能是粗心大意忽略了的。那我們對比一下，在2023年7月23日的時候，林鄭當時也都去了書展，時間還非常之倉促，只是在當地逗留了半個小時左右。即便是這樣，林鄭翻閱了多本的書籍，裡面就包括了習總關於注重家庭家教家風建設論述的編譯這本書，以及介紹健康瘦身等等書的。所以呢，我覺得這個背後的真正原因呢，並不是林鄭因為被習總干預得不到連任而心中有怨恨，而是因為她知道已經完全沒有必要繼續演這種大家都要來乃行公事的戲碼啦。這種動作和現任特首李家超在今年一年一度的七一慶祝酒會入面的發言，那個表現幾乎是完全一致的。李家超今年的講話和他早前在七一講話真是天差地別，最大的差別是在於他今年全文入面一個習字都沒有，原來是唔單止完全屏蔽咗所有吹捧習近平、效忠習近平嘅內容，甚至咧屏蔽咗所有同習近平有關嘅政治標籤，譬如一帶一路啦，譬如粵港澳大灣區啦，同埋習總專門對香港下達嘅四點希望等等內容嘅。咁呢啲內容就係過去講話必須要講嘅內容，亦都必備嘅內容。咁大家諗一諗。一前一後兩任特首， 而且两个人都被视为中共代理人，被习近平视为爱国者治港中的爱国者嘛，都是曾经是有一些机会啦，要嚟一有机会的时候咧，就要表达自己对阿习总的绝对忠诚同埋无限热爱的人啊。咁而家不约而同咁，几乎是同步咁去侮辱习近平，将佢视而不敬、视而不见，而且咧刻意咁去屏蔽，真系咁巧合咩？就好似我以前讲过嘅。这个不是林郑李家超的政治嗅觉，又或者是政治敏感度降低了，而是相反，他们的政治敏感度是太高了，很多人不清楚红墙内究竟发生什么的时候，他们其实早就心里有数了，而且知道结果已经是不可逆转，才会做出这么惊人一致的行为。如果习总依然是大权在握的话，甚至乎好似有观点认为咧，阿习总通过自我主导大清洗，权力更大更稳固嘅话，咁俾林郑同李家超一百个胆啊，亦都应该唔敢咧怠慢阿习一尊噶吓。咁无论系有人讲紧话叫做春江水暖，或者系呢一个秋江水寒吓，阿林郑、李家超呢啲咁嘅。无论人品作为，你无论他怎样评价他这两样东西都好，他们作为政治人物或者政治动物的本质是不会变的，他们都是很早就知道了水暖或者水寒是鸭来的，所以呢跟大家讲一下这件事。讲到这里，请我们的朋友，如果你现在看我们的节目还没订阅的话，请你动下手，顺手订阅一下，顺便点开旁边的小铃铛，咁我哋有新嘅节目嘅时候咧，都会及时通知你噶。另外，亦都顺便喺呢度分享一个我一直用开嘅 VPN， 因为而家喺香港方面咧，其实都系相当之敏感啊，叫做神盾 VPN。喺呢个敏感嘅年代，保护自己嘅资讯系非常之重要嘅。最近有唔少朋友咧私底下问到我，喺中国大陆翻墙睇我哋嘅节目，又或者喺香港。又或者是想关注一下敏感的议题，但是又怕自己的 IP 被人追踪，留言又怕惹起麻烦，应该怎样做好呢？今天特别推荐一个我经常用开的工具，就是神盾 VPN 了。为什么说话在现在这个 VPN 是少数值得信任的？原因只是两个字，就是安全。说真的，传统 VPN 有一个大问题，就是它只是用一部磁浮器，你上的资料会经过加密传去到那部 VPN 机里面，再解密之后呢送出去。换句话说，它不只知道你是哪个，也都知道你上哪个网站的。那只要这个磁浮器出问题，你的整条连线呢这个路径都会被人看得很清楚的。而神盾 VPN 呢，它就不同了，是用独家的技术，叫做双节点 P2P 加密的工具。这个加密的工具呢，它有一个非常之好的特点，就是用了两部磁浮器。第一部呢只是知道你的 IP 来源，第二部呢只是知道你去哪里。而两部磁浮器之间呢，是端对端的加密，任何单一节点都不可能还原原来的这个成条连线的，连神盾自己呢都没办法查到你在看什么。这些是不是我讲大话的，是他们自己本身设计的原则来的。除了安全之外呢，速度都很重要的，神盾 VPN 在这方面呢一样都不输蚀。无论你睇 4K 嘅 YouTube 又好，打机又或者系喺 Zoom 嗰度开会又好，都唔会窒嘅。全球磁浮器自动切换，实时连接最快嘅节点，一个账号全家通用，手机、电脑、平板任你点用就点用吓。咁啊，而家咧就非常之好啦，咁啊有一个优惠嘅情况啦吓，就系、是。 買兩年的解白咧有六五折的優惠。如果再加上我哋呢個節目的專屬優惠碼 YUE， 即刻咧就可以再俾你打九折嘅。試用唔啱嘅話咧，三十日內全額退款，絕無風險嘅。咁佢嘅官方網站咧就係shenduvpn.net 係shenduvpn.net 嚇，咁啊或者係直接喺我哋下方有連接，你自己點入去得噶啦。咁入邊咧就非常之清楚噶啦。咁啊呢一個時勢，資訊嘅自由好珍貴啊！神運 VPN 唔單止係翻牆工具，更加係你網絡安全嘅最後一道防線。希望大家如果有興趣嘅朋友，或者係你啲朋友需要嘅話咧，幫手訂一下，咁啊支持一下嚇。好啦，咁下邊同大家分享阿習總嘅世紀工程。當然啦，分享阿習總嘅世紀工程啦，咁我哋當然要出嘅圖片先啦。嗱，呢個圖片咧唔係佢原嚟嘅工程嘅，係這個雅魯藏布江下游嘅一個工程。因為呢個工程而家嘅世紀工程仲未開始嚇。當然講到阿習總嘅世紀工程，我哋不得不要講下阿習總嘅絕招，就係名動江湖嘅爛尾絕技啦。咁啊喺呢個背景之下，我哋一定要講一下啱啱上馬嘅人類有史以嚟最大規模嘅單體工程，就叫做雅魯藏布江水電站啦，簡稱叫雅江水電站啊。呢一個又係一次人定勝天，以破壞嘅方式嚟開發自然資源嘅案例嚟嘅。喺前一個星期，星期六，亦都係7月19日，雅江水電站開工儀式正式喺西藏嘅叫做林芝市米林水電站坝子舉行嘅。今日開工儀式係由分管水利嘅國務院委員叫吳正龍主持，而中共嘅總理李強咧係宣布咗雅江水電站嘅開工。咁啊，工程建設就此拉開序幕嘅。但係呢一篇官方嘅報導並冇表面上睇得咁簡單啊！我哋簡單咁對比一下就可以睇得到。譬如1994年12月14日，當時亦都係堪稱為舉世矚目嘅長江三峽工程開工典禮咧，喺湖北宜昌嘅三鬥坪舉行。開工儀式由副總理周家華主持嘅，而總理李鵬咧喺大會上邊發表咗叫做功在當代利春秋嘅呢一個長篇講話嘅，為三峽工程定調。呢一個叫做功在當代利春秋，又講到入邊嘅內容咧，係話中國工程建設史上邊嘅里程碑等等嘅嚇，吹到上天咁樣嘅。而今次嘅雅江水電站咧，係號稱規模遠遠超過三峽嘅，而投資亦都超過高達1.2万億嘅。一旦工程開工，就會成為咗全球最大嘅水力發電站，而發電量可以達到咗三峽大坝嘅整整三倍添。整個工程嘅規模咧，可以講係今日人類史上邊最大嘅單一工程。按照中共既往的好大喜功的本性来讲的话，必须有一份史无前例的盛大规模的开幕，又或者是李强必须发表足以载入史册的重要讲话，是不是？就算习总不出现在现场，亦都要发贺电啊、贺信啊，或者是重要指示的嘛。党媒一定会是一连片的累聚的这个感觉讚頌啊，係嘛？從各個角度報導呢個工程嘅係點樣一個利國利民、技術幾先進、點樣造福人類千秋萬代之類嘅叫做讚揚詞啦，先至夠資格咧襯得起呢一個叫做習氏王朝入邊超越歷朝歷代嘅豐功偉績工程啊嘛。但係好奇怪嘅係咧，對於呢個咁樣嘅超級公職工程咧，開工嘅新聞入邊，黨媒嘅報導通篇咧，只係唔夠400字喎，原嚟咁啊冇任何對工程詳細情況嘅介紹，所以我哋連圖片都冇辦法俾大家嘅。而且咧， 李强作为主管工程的最高级别的官员出席这样一个仪式，只是宣布了现在开工，就开工而已的，并没有发表讲话来抬高大赞这个巨无霸工程。那这个瓦岗水电站不是普通的工程来的，刚才讲了，是集中十四五计划入边排在第一个重点工程来的。2021年5月14号的时候，习总已经在河南省的南阳市主持过个召开了一个叫做推进南水北调后续工程的高质量发展座谈会，咁话咁当时高调拍板了要推进西进工程的，叫做西线工程啊。咁7月21号呢，习总就坐飞机就去了西藏这个林芝地区，专门考察这个雅鲁藏布江下游水电站一个可能的坝址，完全亲自指挥、亲自部署的程序嚟噶。嗱，咁啊呢个你要睇到咗，虽然呢个工程咧引起咗好大嘅争议，而家特别系印度啦、孟加拉啦等国啦系强烈反对嘅，但系习总喺2024年12月份啦，仍然正式宣布要开建呢个工程啦。好明显，呢个耗资巨大而且风险巨大嘅工程啦，并非系李强主导嘅。李强在开工仪式上边咧，冇发表讲话，冇长篇大论咁去赞扬呢个工程如何伟大，如何开创时代。点解？只有一个原因嘅，佢为自己留后路啊！众所周知，如果你睇下历史嘅话咧，当年毛泽东喺1956年最初提出咗三峡工程构想吓，到开工系喺1994年才正式开工嘅，历时几耐咧？38年，其中进入咗实质性规划同埋多方技术论证时间咧，至少超过20年。就算系咁样，三峡工程而家咧都系成为咗遗祸千年嘅灾难性工程嚟噶。而而家呢一个瓦岗水电站超级工程咧，从阿习总拍脑袋话开始开工，只有5年时间。咁啊，水电专家黄万里当时对三峡工程是怎样讲的呢？他一直都是坚持反对三峡工程的上马的。他在生前曾经上书中共中央，提出了一份著名的叫做十二大灾难性后果的预测。那这十二大灾难性后果是什么呢？第一，长江下游的迁堤会崩岸；第二，就是会阻碍航运；第三，就是移民危机、淤积问题、水质恶化、发电量不足、气候异常、地震频发、血吸虫病会蔓延、生态恶化、上游的水患会严重，最终呢将会没办法的时候会炸毁的。到目前为止呢，这12个预言里面呢，其实已经应验了11个了，只是剩下了一个未被炸的。咁其实呢一个就系后果嚟嘅。喺当初主力上马三峡工程嘅李鹏咧，睇到呢一系列后果之后，喺2003年专门出版咗一本书吓，叫做《三峡日记》嘅，将整个工程上马所有责任全部赖晒江泽民。咁其实咧呢、這个工程系江泽民同李鹏咧两个人都有份嘅。正因为三峡工程的恶果严重，2006年大坝封顶的时候，胡温拒绝出席。当时2020年正式验收的时候，出席的只有水利部发改委的官员，而习近平、李克强这些这样的领导人都没有参加的。讲明什么？就是人人都在推卸责任，人人都不想孭飛，係咪驚孭飛嘛？而三峽工程已經有前車之鑑，而家嘅瓦岗水電站工程咧，所在地叫做麥脫縣啦，係位於世界最深最長嘅陸地峽谷上邊嘅。咁啊，河道咧，係叫河道喺叫做南加巴爾峰，南加巴雅峰嚇。附近形成了一个大拐弯，很大的拐弯，水流是非常之急的。而 而在短短59公里之内呢，它的水位落差高达2000米。而形成这么巨大的水位落差的原因是什么呢？是因为这里呢是地震断层的密集区。也就是说这些工程呢，如果一个设计不恰当的话，很快就变成了世纪灾难来了。问题来了。点解啊？习总唔吸收三峡嘅教训，一定要上马呢一个超级工程呢？我认为背后有几个因素吓。第一个咧就系地缘政治或者地缘战略嘅因素。呢一个工程咧可以一举扭转咗中印两国嘅地缘竞争势态。咩意思呢？就系因为中共如果控制咗青藏高原呢个主要河流嘅水源，就等于系捻住咗印度的经济命脉，雅鲁藏布江由西藏流入了印度的阿鲁纳哈尔邦和阿什姆邦，最终是汇集之后是入了去孟加拉的叫做贾木纳河，整个下游有数千万的人是靠这条河生活的。一旦这个雅江水电站完工之后，印度、孟加拉这些下游的国家，他们立即就面临一个大幅干枯的危险。反过来呢，如果中共顶不顺的时候要泄洪，那下游就马上就可能会被摧毁的了。那么这个等于是在印度的头上挂了一个水炸弹，甚至乎有人说是水的核炸弹。那么如果是这样的话呢，会成为了这个巨大的地缘政治的工具。当然对于中共来讲，这个奇货可居，是不是？至于对子孙后代有什么危害呢？基本上不在习总的考虑范围之内。反正我都瓜了那个时候，哪怕洪水滔天都跟我无关的。基本上习总的想法就可能是这样的。而第二的因素呢，亦都是这个水利专家王维洛先生的一个看法来的。咁佢系讲紧咧，佢话习总一贯以嚟咧好大喜功，大家都知道啦，系咪？三峡大坝一度被号称为世界第一，但系而家目前喺非洲刚果咧，佢有另外一个大坝系叫做大英加水电站。咁佢嘅规模装机量咧，将系三峡大坝嘅两倍有多。发电量咧将系三峡嘅三倍，咁当然会对三峡拱嘅呢个所谓世界第一啦，就拱手让咗位置啦。咁所以被认为喺2024年12月咧，中共官媒将雅江水电站呢个工程称之为三峡大坝嘅超级继任者啦，摆明就系再争世界第一。呢、這个亦都系习总一个巨大政绩工程嚟噶，系佢自己能唔能够再入史册嘅一个巨大筹码吓，史册吓，作为咗佢统治下嘅中国已经所谓嘅强起嚟嘅一个注解嚟嘅，系咪咁样咧？大家可以理解一下。第三个因素咧，其实仲有一样嘢就系所谓嘅对西藏嘅造血啦。中共想象嘅系咩咧？呢个工程未来咧将会为西藏带嚟每年超过200亿人民币的财政收入，不单止减轻了他们对西藏供养的这个负担，亦都有可能让西藏的经济一夜翻身的，是中共想的。同时呢，发出巨大的发电量，为中共推动电动车打下基础，可以令到中共所谓的新质生产力在这个领域呢实现弯道超车的。会不会是这样呢？大家可以看看下。但是我们基本上可以肯定，这个所谓的世纪工程呢可能摆不脱一个宿命，就是习总的绝招了，烂尾。这个呢除了呢大家用脚趾公都想到的东西呢，即是除了这个工程对当地的无论是地理结构啊、生态环境啊、气候等等造成极大破坏之外呢，其实最大的核心问题是一个庞大的、复杂的、争议咁大的超级工程，竟然只是习总去视察过一次就拍脑袋落实的了。咁正是不够5年时间的技术论证，再加上习总大家知道200斤的这个认知，是不是？那你说 可唔可以咧？成為咗世人類第一大工程啦？你信得過嗎？真係得分小學生先至會有咁天真係嘛？小學生啊，大家聽清楚嚇。咁啊而更加可怕嘅係咩咧？咁大嘅工程，中共官方咧到今時今日，就正如啱先講嘅，都冇公布呢個瓦崗電站嘅靶址位置喺邊度，大坝嘅高度、佢嘅類型、水庫入邊嘅水容量或者係庫容量、蓄水嘅高度有幾高、引水發電嘅方式、水庫要淹沒嘅範圍、入邊移民嘅人數有幾多，呢啲關鍵數據全部都冇嘅喎。冇公布工程可行性的报告，亦都冇提交所谓的哪一个人负责，审核者是哪个，亦都冇，亦都冇提交工程对环境的评估报告，提交这个评估报告的负责人是哪个，或者是审核者是哪个，都冇的。总之作为一个这么大的工程，这个水电工程的全部技术资料呢，我们都看不到的。咁當然可能係習總自己嘅腦入邊有啦，咁啊，所以咧一切咧都會喺啊習總嘅運籌位噶入邊，一切咧都係國家機密嚟嘅，甚至乎可以帶入棺材嘅機密嚇。咁我就問一個問題啦：如果你生活喺當地，你唔驚咩？尤其喺下游，你唔驚咩？好啦，今日嘅節目就到呢度，多謝大家嘅支持，希望大家點贊、分享、訂閱、留言，拜拜。